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子，欢迎您做客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最近啊，我听到了一首赞美诗，是这样唱到的：我们相聚是奇妙的事，我们相聚是美好的事，住在我们中间醒了起是他实在是醒了大事。是的，神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大事。正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冯雪薇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如何在他的生命中因着拣选行新事，因着忠心在微小的服事上行大事。首先，我们将有请今天做开始祷告的嘉宾圣苏姊妹，我们来做开始的祷告。姊妹你好。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那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进入我们今天的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圣善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创造天地万有，谢谢你在创始之初，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也谢谢你赐下我们的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赐下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和赞美。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祈祷。主啊，你是全能的神，至高的神，荣耀的神，圣洁的神，你是公义、怜悯、慈爱的神。主啊，我们为此来向你感恩和赞美。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主啊，今天我们也为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平台，谢谢你差遣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建立了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见证平台，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在你们的手中被翻转生命。主啊，你从灰尘中抬举我们，炼净我们如金晶，让我们每个人都长成小小耶稣的样式，来荣耀主的名。主啊，让我们微小的生命在真实处发光。也恳求你纪念我们今天平台上的老师和同工们，祝福每一个生命，见证成为祝福的管道，在黑暗中成为一道亮光，吸引灵魂来悔改归主。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也求你加添给我们今天做见证的雪薇老师，赐给他智慧的言语，膏抹他的口，领受今天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做感动人心的见证。主啊，我们为着以真实生命影响生命的雪薇老师来向你献上感，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主，我们也为今天来到线上的家人们来向你祈祷，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赐下一个可听的耳，愿我们的家人们能得到造就和祝福，按神的心意建造家庭，管理我的孩子们。愿我每一个人都能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以耶稣的心为心来对待我们家人和我们身边的人。主啊，也求你拆毁在每一个婚姻中隔阂的墙，愿每一个家庭都行在智慧中，真正的来信靠你。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当代和的青少年，使他们不再受分数的奴役，不再被环境所困扰。愿雪薇老师的见证能唤醒沉睡中的父母，能与主同工。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引导孩子进入真理，愿他们能在主里面得自由、得释放。也求圣灵洁净我们今天的平台，使我们的网络运行顺畅。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掌权。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在今天得到从神而来的真理，活出神的爱。 谢谢主垂听孩子不完全的祷告，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我主我的神。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
Amen，
阿门。
谢谢您。好，那在今天我们的雪薇老师出场之前呢，容我先介绍一下她。雪薇老师是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法律师，曾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12年，在日内瓦的 WTO 世界贸易组织做律师9年，帮助法官判案。冯雪薇老师在日内瓦华人生命教会受洗，进入了全新的服侍生命。一位国际大律师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温柔谦卑下来的呢？这位在国际商贸战场上有着影响力的女性，面对身边的微小服饰，要不要停下自己繁忙的脚步，将目光注视在那些有需要的小人物身上呢？生命的成长其实关乎于每一个小小的选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雪薇老师真实的心声，用微光点亮世界。好，雪薇老师，您好。
你好，玄子好，感谢
您
主。
好，您好。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观众和家人非常的期待您的分享，不仅仅是因为您曾经在国际舞台上的叱咤风云啊！而今天我们相信雪薇老师分享的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包括我们每个青少年的他们的灵魂与他们的造就。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时间非常的精彩。雪薇老师交给您，您来聊一聊您的过去吧，好吗？
信仰它是一种经历，希望我们我所经历的能够鼓励大家，鼓励每一位信主的人啊。其实我是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期间，去过荷兰读国际法的硕士，然后就回来参加 WTO 谈判。那么2001年我们国家正式加入 WTO 之后呢，我其实在2002年通过应聘，去了 WTO 做律师，做国际职员。其实那年我在国内已经被提拔成38岁我就成了副司长，是很有前途的，公务员啊。这应该是归功于改革开放，也因为我们这一代是邓公啊，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所以我的职场工作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神特别的祝福，最后到达了我想去的地方，就是日内瓦。日内瓦是风景美得像天堂的地方。如果你去日内瓦湖边遥望对岸的阿尔卑斯山脉，就发现瑞士的山真的是青山，不是黑山，湖水蓝蓝的，清澈见底，还有天鹅安详的在水边游荡。但是这个工作非常有挑战性，也很有价值，所以我的目标，显然就是要事业成功，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扩大视野，孩子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要功成名就。除了工作以外，我都不管别的事情，心无旁骛。一到假期的时候，就到欧洲去游山玩水，了解历史。这是我当时的状况。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搅动了我本来踌躇满志的心。法律司，我们的一位同事，就是前一年我还跟他一起合作做案子的一个资深的犹太律师啊，他是美国人，美加双重国籍，去世了。是因为那个脑瘤在家摔倒了，结果在医院里住了一年以后，他就人就病逝了，年仅51岁。所以我忽然感到非常恐惧，人为什么这么年轻，51岁就会死亡呢？谁也不知道谁会得什么病啊，这个是没有可以这个未卜先知的，所以我就发现生命非常的无常，而我当时呢是42岁，离50岁其实也挺近的，所以如果人如果忽然间他生病了，不是他能控制的，他就会走向死亡了，那么他劳碌一生不是枉然劳碌吗？虽然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忽然有了所罗门传道书那种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传道书，不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这样劳碌一生就是枉然劳碌。我究竟追求个什么？为谁劳碌，为谁忙呢？我工作一生，回头一看，可能仅仅就是一个工作的奴隶而已。难道我就要过这样的一生吗？我都觉得好，人生好可怕呀！因为这个奴隶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我天天在办公室里都没时间跑到湖边去那跑步，基本上就是那个9点钟就开始工作， 然后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我都在看材料写分析在做这些事，本质上来说就是个工作的奴隶，说的不好听的话。我就忽然迷惑了，我说这还有人，人死后去哪里呢？还会有灵魂跟生命吗？然后我发现我这些知识一概没有，需要补课才能知道我应该怎样活着才是值得的一生。就是这个同事的去世忽然使我看见了就是我生命当中缺乏的这些知识，就是苏格拉底说的，人要先认识自己的无知，才能有求知的欲望。然后圣灵也开始做工，因为我同事葬礼前的那个主日啊，就是这个星期日的时候，是2005年2月初，我的心就感觉好像有猫抓一样的不平静，因为我对生死有太多的恐惧跟疑问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就有听到去教堂的这个冲动。但我的车子忽然没电了，一天我就非要去不可，所以我就打电话，那时候打电话很罕见，我就为了听场道，我打电话从出租车公司去叫车，然后去了我唯一认识的一个英文教会，因为我带孩子圣诞节去看过节目，我知道那个地点。其实我去了的时候呢，正好诗歌结束，然后这个叫 Derek Frank 牧师上台来，他就说，我昨天刚从伦敦一个朋友的葬礼上回来，今天我就讲讲如何看待人生死离别的问题。我心里就震动了一下，牧师说，基督徒在亲朋好友离世的时候悲伤但不绝望，因为未来在天上我们还有和亲人再见面的一天，但是不近身的人就会悲伤绝望，因为人死了一去不复返了。我就似懂非懂啊。结束以后有一位同事看到我，他就拉着我介绍给牧师，我就很礼貌性的感谢牧师说，哎，您今天讲的非常好，是我正想听的内容，因为明天我也要去我同事的葬礼。他忽然看着我就很严肃的说，这不是我讲给你的。我就很诧异，这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神他把他要对你说的话借着我的口传达给你的。我就沉思了一下，哎，这个想想这个是比较令人信服啊，因为我今天忽然就想来听到，我自己都没想到。还有我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有人知道我要到这儿来，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为什么讲了这个题目的道呢？一定是有神存在，只有神会牵线安排他来讲这场道，来满足我的求知的渴望。所以我这样呢就初次遇见了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让我初步相信了神确实是真实存在，要不这件事没有这么巧合，很难解释。然后呢后来我就找了我那位同事啊，在教会界那同事，我请他给我找基督徒的圣经专家，我要向他学习圣经。他叫 Alan 就帮我找了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一位香港职员叫 Victoria， 他姓黄，就在我们马路对面，我们两个组织很近。然后呢我就邀请他每个周三到我们办公室来吃饭，然后跟我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中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和学圣经。就这样呢，后来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然后他们家里其实他是他的先生是长老，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长老，然后他们家里开了一个查经组，所以后来我们一家就加入他们二人办的查经组一起学习圣经。当年12月的圣诞节2005年啊，我跟我女儿就受洗归主了。所以后来我们一家人每个周五都去参加查经聚会，但是转过年来上初中的女儿忽然就生病了，原因是跟学校的好友一起节食引起的，为了美嘛。但是同学中这个中午不吃一顿饭，她呢晚上也不吃，开始我以为是中学生的叛逆，但是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她就非常消瘦，进入有点偏执焦虑的状态，老计算说这个菠菜上有几颗油啊什么之类的。我就领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给他诊断说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体重下降太快，所以就安排他住了大约40多天的院，然后进行各种治疗。其实欧洲有挺多小孩得这种病。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他有点偏执和焦虑嘛，我就没有办法靠嘴巴说服他。我的一个德国同事跟我说，他妹妹就得这种病，已经十几年了都没好，上大三了，现在上大三之后休学了，休学了以后一直待在家中。那个同事的妹妹都已经24岁了，还没好呢。 所以我就很着急，我就问医生说孩子多久能出院啊？医生说要看他恢复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就感觉好像掉进了黑洞一样的，一筹莫展，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才开始操练依靠神，要祷告，看这方面的书。因为我以前觉得我都挺好的，我没有什么需要祷告是需要那些比如贫穷的没有办法的人去，要求神，我可以靠我的自己的手丰衣足食的，所以那个就不能够，这个就没有祷告过。但是因为我女儿的事儿，就逼得我不得不祷告，所以我在家里我就看祷告书，然后我就想我要怎么为她祷告，因为我已经查经差不多有一年了，圣经我开始熟了。然后我们教会的牧师跟同工们到医院去探访我女儿，也给她在那里祷告。所以后来住了40天医院左右呢，那个病情就稳定了，她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我们也坚持祷告，我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她还没有全好，她还会有沮丧啊，就是 bipolar，一会儿开心啦，一会儿沮丧啦这种。所以我上学其实也上不太好。但是他听不听课也是次要的，我主要是需要他情绪能够稳定，所以要坚持给他祷告，坚持去每周去看一次心理医生，然后2年以后他的病就完全好了，就是没有一点反复。后来
太好了。
我就知道啊，这个是神垂听了祷告啊，医治了他的心灵，因为他也信主受洗了嘛，神改变了他的生命，操练了我祷告依靠神，就所以他在这个事情上改变了我们两个人。后来他去英国上大学，其实他有最好的朋友，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同学也跟他得了一样的病，女儿就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跟陪伴者和安慰者。这个女孩也经历了好几年，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她也痊愈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女儿还从北京回休假的时候飞到马来西亚去看、去陪同她过。所以说，患难的人生经历可以帮助同样患难的年轻患病的年轻人。这都是我后来知道，其实这都是神的美意，就是在苦难当中，神有他的祝福。
我听说您的女儿现在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啊，所以我在想，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操练祷告的过程中，其实神也会带给您很多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品格，这个部分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超人祷告，我觉得在一个是为孩子祷告，我们都是为需求祷告，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上帝其实也就是启发我的是为我自己认罪悔改祷告，这个方面是也是我不如果没有神的祷告是我不容易做到的，因为知识分子其实他骨子里这个骄傲自己其实不容易能够认识到，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也是罪，是不应当看的。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么点个小破事儿，上帝都管，这有什么大碍的？对谁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不觉得这个值得要祷告认罪悔改，就是他没有说服我。要为什么为这些小事要认罪？结果有一天夜里3点钟的时候，圣灵就使我从梦里醒来，使我清晰的认识到，我曾经堕胎，这个是杀人的大罪，这不是小事儿哦。然后可比那个信封里偷看人家护照信息那个大多了，因为堕胎我自己知道是违反十诫的嘛，杀人这确确实实是罪，但我以前认为说这个是那个政策呀。可是圣灵跟我的这个提醒就是说，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堕胎，都是犯罪。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神就会光照我，照出我自己的自以为是，我就赶紧呢起床，这半夜3点钟，到书房那个地方，然后跪下来，这第一次做认真的认罪悔改的祷告，承认我实在是个罪人，为我自己犯下的这个大罪要后悔。和求神赦免，但是从这天以后，我忽然发现，其实我还有很多罪，就是以前我不愿意发现，也不发现。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比如嫉妒纷争，我们在单位里面开个会，你嫉妒纷争是罪，恨人是罪，发怒是罪，说谎话都是罪。然后也比较自然的，就是觉得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满身，我自己也是满身是罪的坏人，并不是自己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的人。我就能看见自己的罪了，并且真实的能感受到是主耶稣，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和遮盖我的罪，我自己永远不能够脱离，罪人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开始感恩。其实因为得救都是因为白得的恩典，确实是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才能进入神的国。
对，上次我们交流的时候，我还记得您说过，在祷告里面，其实神也给您智慧，比方说改变对女儿的教养方式、教育方式、态度，那么从而也影响到了您服侍更多的青少年，是吗？
对，是的，教育女儿是，因为我们亚洲的妈妈，她都会说，哎呀，这个孩子，你为了孩子好，你让他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然后，但我女儿，后来她就不喜欢我这样。他有一天说，哎，妈妈，你不能够用亚洲妈妈那种方法教育我，因为我是在欧洲长大的。我开始我想，他是生在北京的，可你是你妈妈养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后来也想，欧洲的妈妈是什么样子呢？有什么跟亚洲妈妈是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意识到可能是沟通方式，这个不够好，我自己啊。那我就想用什么方式我可以改，我就意识到说我跟他说话全是祈使句，就是命令他，你要去干这，你要去干那，我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人，你要去干这去干那，我说的就是对的，就这是，那我就要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法律上有知道有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就是平等讨论的方法，要尊重他的意见。其实我就改了，我就要求我自己用询问句，比如今天你在学校过得开心吗？有什么有趣的事跟妈妈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还有就是说你读的这本书好看吗？讲什么故事？你给妈妈讲讲吧。然后因为我没妈妈没有时间读嘛哈，我就是用提问的这个方法来跟她讨论。如果我听了以后这故事我没有他没有讲特别明白，其实我就会也说，哎，那其中这一个人他在这个时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会提醒他，让他把这个故事叙述的更完善。我不会批评他说你看你说的乱七八糟，不会这样，然后让他自己把这个给补上，那条线索给补上。最后我还鼓励他，我说你今天讲的故事讲得很生动，能抓住这个核心的问题啊，妈妈也很感兴趣，我觉得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你好好的练习表达和整理，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很出色的记者，很棒。所以你要鼓励他的这个进步，还要接纳他的不足，使他对自己产生信心。所以这些那个都是我就改变了我跟他沟通的方式。知道啊，生命它要渐进式的进步，有的事儿它做得不好，比如他生病，他的化学课就是被那个分子式记不住，那他就丢了，我就那个接纳他说，这个课你化学学不好，算了，没关系，咱们就不学化学了，高中反正有是课可以选，你就选擅长和学得好的课，然后他也学物理啊，也学数学，就是把化学给不选了，最后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将来他并不是要全科都好的，只要他找住他喜欢的、他在行的那个方向，然后来将来他在那个方向上努力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我跟他改变了，我自己的心态改变了，所以我不是特别纠结他这个课高不高啊，分数得怎么样，得第几，从来我不问。然后。这个化学课如果他不能继续了，因为他那两年耽误的，那么化学课就给他扔的抛下来没关系。然后甚至那个美术课本来他要考美术专业的，但是后来他的美术老师说他不是特别有创意，我觉得美术老师说的也不对，他画的蛮好的，美术老师挺主观的。是我女儿说老师说我不好呀，你是我妈妈，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不行，那我就换。那临时换你换什么？你感兴趣什么就学什么。他说我就喜欢读小说，所以我就学英国文学吧。我说 OK，只要你喜欢的，你就去考你喜欢的课，不再做掌控式的妈妈。她的成长方式是怎么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她就去学了英国文学。等她英国文学毕业了以后呢，她又想说我要学再学两年法律，所以她就跟我商量。这个时候她比较成熟，她择业的时候想要做律师学法律，那就再又学两年法律。所以。我都是支持他自己的兴趣和他的选择，做一个鼓励型的妈妈了，这是我的改变。
所以其实您对孩子教养方式的改变，从神而来的智慧，会帮助到您以后去服侍一些大家都觉得很有压力的群体，叫做青少年。我知道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我们迫不及待来听您分享一下。
我刚开始在荷兰大教会的时候， 因为我去那里面，后来就是要服饰，我也知道要服饰嘛，服饰。但是你服饰什么项目呢？我发现好多项目都大家抢着去服饰，但是青少年没有几个人敢戴，因为认为青少年调皮捣蛋，本来在家里就叛逆，父母都管不好，老师更管不好，大家都是这种心态。但是我管过我的女儿，我知道这主要是我们的心态要改变，所以我就 volunteer，我就去说我去做青少年老师，就是像你说的是，其实青少年。它的可塑性其实很大，如果你在青少年身上投注精力的话呢，最后他能够做成的生命翻转是比成人还快的，还容易一些的其实。但是你是不是愿意投入，愿意真的跟这个青少年交朋友，把你的生命，就是真实的背着十字架贡献给青少年，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然后会有改变。但这改变是神做的。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有个抑郁症女孩，我们叫她丽丽吧。她是被在学校被老师语言歧视，退学了。因为这孩子很敏感，人家说的不好，她就受不了，她就退学了。退学在家呢，然后去交男朋友，因为现在都有手机嘛，是吧？你上网交男朋友，被男朋友又骗钱了，你知道吗？骗钱跑了。所以他父亲工作特别忙，是一个高校的，还是个系主任，特别忙，没时间管他。他母亲当时好像忙着做传销，两个人都没怎么时间管他。结果这个女孩就在她的感情背叛还骗钱绝望当中，她就在家里割腕自杀，你知道吗？割腕，但是她因为她还是胆小嘛，就是反正割完了没割到危险处，她妈这次被吓得，她妈妈。就给他报了个那个营会的名，就进入我们的营会了，来玩儿。因为他是营会是40-50个小朋友分组，大家一起有时候游戏，有时候学那个乐器什么的，所以搞3天，每个暑假我们都搞一次营会。然后那个他就报名参加了以后，他比如说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团队游戏找宝那个。我们这个班里的那些孩子，就是都会让着那些新来的小朋友嘛，那就大家让他把机会让他去选择，其实他选择错了，没人批评他，他就感受到这里有爱护，不欺生。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我们班一个女生就邀请他周日来聚会，他就来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有耶稣吗？刚来第一次，他说，因为他妈妈信基督，他肯定听说。他说啊，我知道有基督这个名，有耶稣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他心中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有耶稣，为什么我会受这么多苦呢？是吧？但是他虽然没问，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会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我们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就来这个参加这个青少班上课，上课我都是讨论式讲课，然后他来的那第二个星期吧，还是第三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看电影。那阵儿，中间看了个《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电影，2013年的，出版的那个电影，然后我们是讨论式的，这周看一半，下周看一半，这周看一半，然后一部分是讨论时间，然后就讨论冉阿让、方婷、科赛特、沙威，那些革命青年，还有主教，每一个人他做这个事儿，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为什么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讲主教。怎么样饶恕了冉阿让，导致了冉阿让的真实悔改，然后这个冉阿让又去做好事儿，去帮助别人。但是这个沙威是一个僵硬执法的，很像他们那老师吧，对不对？然后他挟制了那个冉阿让，使他产生愤怒。年轻人的革命理想导致了他们的牺牲。但是像有真爱的冉阿让，那时候年纪都大了，他还是跑到这个战场上来救年轻人的命等等。我们讨论什么样人是你喜欢的可爱的人？为什么主教会赦免罪犯，帮他脱离警察的追捕？就是那这个我们讨论的其实是非常热烈的，青少年他都看得懂。然后两个周末讨论这个电影，这个叫丽丽的女孩，其实一句也没参与，她整个都在听，她全程都在听。但是其实你知道吗？他们的智力水平都是蛮高的。后来她妈妈跟我说。他回家以后呢，就找上他妈妈和他当时他妈，找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小孩跟他一起在家上学，homeschool，两个家庭 homeschool，因为他退学了嘛，那么他呢回家以后，他就找了他 homeschool 的那个同学跟那个妈妈四个人 重新把《悲惨世界》电影重看了一遍，然后他给他们讲了这个《悲惨世界》的，就我们上课讲的这些内容啊，详细的讨论这个电影，然后
非常好，
对，就大致照青少年般讨论的方式吧。你看这个孩子的变化有多么快，他受到了好的影响，有基督教价值观的电影的影响，你讨论给他说清楚。然后让他看到了有主耶稣的世界是有饶恕、赦罪、有爱与怜悯，而没有这个世界就是像一个沙威那样冷冰冰的拿着律法来压你，去把你压死，拉倒，是这样的，冷冰冰的执法的世界是给别人的人生带来损害，对不对？他可以被主耶稣赦罪，成为了可以成为有爱的新人，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就变化了。然后在家上学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好了，就是这个抑郁症自动就没了。再过一段时间，他妈妈还是领他，因为上高中了嘛，就去韩国去旅游。然后他们去了，顺便走进了一个韩国的国际学校，人家就能够跟他聊一聊，就觉得可以接受他。他就上了，因为他家是朝鲜族人，他就上了一所不错的那个，在那上了国际学校，然后最后2年。然后从那儿上了英国的一所艺术的大学，这个孩子，你看他就从那儿翻转了。这一个电影
太
给他
好
有这
了，
么大的影响，
是的，是的，我觉得老师的方式方法和引导很重要啊。比方说，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孩子的故事都很精彩，麻烦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嘞，好嘞，我再讲一个多动症的男孩哈，就是这个男孩，他11岁的时候，曾经可以跟父亲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沈阳，说明他的耐力很好，毅力很好，他运动能力非常好，但是他的学业特别渣，特别不好。小学没毕业，因为他爸爸在北京，然后打工嘛，所以就把他小学从5年级搞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北京上学都是人家觉得他比较渣，他都没毕业他就退学了。然后上小学上中学呢，又上了2年又不上了，就是这种的。初中，就是所有的人，包括他父母和他自己都认为他是个渣学生哈。他是爱动不爱学习，还坐不住。他刚来我们班的时候，确实，我有一个图片说有一个孩子走在路上，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非得在这个厂里晃来晃去不可，就是坐不住。不止他，还有别的小孩去是有在1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小孩男孩好动的这样的情况。那别人可能就判他说这个人就没出息，但是呢，他到了这个小学。那个没有人要了，他必须得退学，在家里面自学，他也不根本不自学的状态下，他爸就没办法把带到我们青少年班来了。那么他就跟着呗，开始也是跟我们班同学打闹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小孩呢，其实他是什么？他的生长是有个体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晚开窍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体育好，他就顽皮，爱打来打去的，就是这。但他不是真打人，他就是。打闹就是玩闹的这样的孩子，小时候，然后呢，初中呢，他爸给他弄了个私立学校去学英语吧，学的也非常一般，就是大家是公认他是个渣学生。然后他爸为了应付老师，还到医院去给他开了一个，就是真的医院就跟他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他就是个多动症，那个所以他就被定义为多动症，他的渣是有原因的。他学不好是因为他多动症，就大家给他定义的这些标签儿。但是他到我们这个班，我们从来不再建议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讨论该讨论，我们这个教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扮演这个比如以撒娶亲，我教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演这个剧，演的也挺幽默，挺好玩的。他觉得这个也挺好玩，他就在这里面学习，大家也都接纳他。如果实在不行，有的时候我就叫一个助教老师坐在他旁边，他要是太闹了，就把他摁下来，反正他也不在乎，就这样。所以就是他跟着他就改变了，慢慢的改变了。但是这个孩子最终呢，你知道吗？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能稳当下来了。他好好的学了2年，最后他考到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理工大学的传媒专业。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属于后发。这个后发优势、后发力、晚开窍的孩子，但我们的学校已经不能够因材施教，不遵循孩子个体成长的规律，没有因材施教，所以简单把学生定义为学渣。所以这个我觉得上帝就是特别挺幽默的。你们认为他是学渣吧？但他的这个观察能力是很强的，就是他其实感受到学习的，通过我们讨论的这种东西，他感受到很多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我们，比如我们曾经，我搞过，比如说以撒娶亲，大家要扮演角色，这叫体验式教育。我也搞过审判，分成三波审判耶稣，你做法利赛人起诉耶稣，你做耶稣这帮的为耶稣代祷，不是这个辩护，你还有几个孩子做法官，你们最后这个判案就做法庭辩论课堂，所以我做过各种不同的实验，然后他们就觉得都挺有趣的。最后你还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所以他在
这个
讨论式的课堂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等到他上昆士兰理工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大三回国，他说我在自己学校里面，老师，我现在是中国学生里面成绩优秀的哎。然后他肯，而大学呢是他要拿到的，他都没拿到高中文凭，他是要拿到第一个文凭，就是他的大学文凭。他现在学习是很不错，还要预备考研究生。我说你终于不是学渣了，脱帽了，丑小鸭变白天鹅，在大学才发生的。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就我们现在课好多是研讨课，很多中国学生都怕老师提问他，但是他说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们青少班我们都是这样讨论的，我们早就熟悉这种方式了。所以他成了这个学校学生里面的那个佼佼者，还有七个学生，每到这个他说我今天有七个人找我来一起，反正我也复习，他们也要复习，他们来找我，所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复习，有七个哦，学生跟他一起来复习，他就自动的成为一个小的 leader 了，在他的学生中间。还有他说他有个考验，今年夏天他回来跟我说。因为他们遇上一个很刁钻的老师，他那门课特别不容易过，上一年就好多人没有过。然后呢，我简单的说，就是说有一个 group work， 有五个学生组成的，大家要一起做一个作业，最后要给你评分，你还要答辩。他的那个 group 呢是几五个人，一个是这个国家都一个美国的女孩，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一个印度的，还有一个伊朗的，你知道吗？这么五个人。他是中间可能年龄最小的，但是呢他在他们组里面竟然当了组长，他当组长，因为他非常担心他们考不过去，所以呢他就比较愿意跟老师去沟通，然后他每次他说老师我每次我都得祷告，我祷告求我们这次今天我们讨论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和睦，让我们能够讨论的有结果，因为谁要起草啊，谁要修改啊等等这些事儿都得讨论。他每次就靠祷告，然后组织大家去讨论，然后美国的女孩子就会起草，她起草完了以后，大家出主意修改，然后她要拿到老师那儿跟老师去请教，很谦卑的形容说：“老师，你看这是我们写的作业，您觉得有哪些工作我们还需要继续做？”老师其实觉得这个孩子是很主动的学习，又不是那种距离很远的，他还挺喜欢这个，他就跟他会提醒一下，你们要重视这方面，重视那方面，所以他就再回去再组织学生再去修改。就他会做一个这样的小的 leader 的工作，最后他们改了好多遍，他说一直到最后那天然后我们才就是说演练嘛，辩护，最后他们这个作业 group work 得了很高的分，然后他说哎呀，我现在终于战胜我自己了，因为原来我想的是这老师要太刁了，实在不行我换专业，或者是这个课我不选了，我换个别的课吧，但是他说我可是上帝，我本来是这个是想要逃避，但是我又知道神不让我去逃避，应当让我去迎接这个挑战，我要怎样去挑战，所以我要靠祷告，我要靠行动。你看他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他都已经在应对属灵的征战，他在这个做一个小的 leader 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还解决成功了。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人是学渣吗？我们能认识孩子他的潜质吗？其实父母和老师都是很眼光很有限，这个孩子将来也可能他是个将军式的人物，他根本就不是学渣。
对，所以这个孩子其实后来是靠着他自己的祷告和他自己的主动的突破，然后能够在五个国家的孩子当中起到了一个小小的领袖的作用啊。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请雪文老师给我们再讲讲最后一个孩子，好像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孩子，对吗？
好的，对，我看看这个同性恋倾向的孩子哈。他们父母离婚，他家这个孩子他可能外形上你看他确实像有点像同性恋，也就是说他老是穿衣服裤子，穿短裤不穿裙子，头发老是剪得很短，嗓音是女中音，嗓音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外表是非常中性的，就是然后在学校当中确实还真的有女生想要跟他这个 教他做同性恋的男女朋友这样子的。然后他妈妈来了，就跟我说这个孩子有同性恋的倾向，要我为他祷告。有一次上课，他就直接问我说：“老师，圣经里说同性恋是罪吗？还是不是呢？”我就跟他翻同性恋，我就为此后来我还做了专门一节课讲这个事儿，就是翻旧约、立位记、民数记、新约罗马书，刚跟他说这是圣经的教导，神定的善恶标准，因为善恶不是人定的，神定的善恶标准就是如此。就是我们人有可能你达不到神定的标准，但是我们要老老承认，老老实实承认这就是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不能改变神定的标准，所以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神定的标准，就这是我们的方向。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为止，因为他那时候上中学嘛，他也那个不能强迫他。然后后来我听他这个他自己说过啊，就过了挺久了以后。他这个事儿，差不多他已经放下了同性恋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学校里有女同学追求他，他就跟人家说，他说其实我心里喜欢的还是男生，不是女生，就他就拒绝了。然后等到他后来上了米兰的大学，他去在国外学美术史啊，去上了意大利上大学，他妈妈然后才跟我说，他说他终于开始穿漂亮的长裙子，留长发了，更像女孩子了，就他妈才松了一口气。可见呢，这个同性恋其实它很多时候是一种风潮、世俗的那个风气，孩子们都受它影响。很多人都同性恋，他觉得这挺好玩啊，那他就去了吧。可是当你这边很好的影响，跟他说这是违反圣经的善恶观的，这是不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你要对为他祷告。最后呢，你发现很有意思，他在欧洲那个同性恋风行的地方呢，这个孩子竟然还是逆行，这个从同性恋倾向改回了正常的性向，哈，然后就在那里面，我就想，这是不是神要他在给欧洲、给当地的青年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呢？这是神、上帝改变人的大能的见证，我觉得，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能怎么着，我只能跟他说到那儿，但是上帝，我们祷告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做工，所以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要守神的道的孩子，我觉得这是。我很感恩的地方，对。
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其实他们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您透过这一系列的对青少年的服饰，这些微小的服饰上，您自己有收获吗？
我当然有收获，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上帝让我学会了在小事上尽忠和谦卑。因为我们都愿意好大喜功。我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一讲都是什么为什么网什么济绝学的，都是属于那种高大上的目标，但是不肯做小事。但是神让我学会的是要在小事上尽忠。那因为服侍你是对神的委身。天班有三个老师，我就三个老师，你要成为属灵伙伴。每个人教学当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要统一这个教学方法。我们要为什么用这种教学方法？大家互相帮助。别人上课的时候，我去给他那个做助教，甚至然后就是配合他把这个教课教好。在跟孩子中间呢，他有什么问题，你都要负责，你要给他托底。他可能跟父母有矛盾，可能跟孩子有矛盾，甚至受霸凌了。这个东西，甚至还有霸凌的人等等，这都是需要你给他辅导的。然后还有一个，你要给这个家长要做辅导，因为家长要改变观念，还包括这个安排课程表、决定内容、给孩子买蛋糕、这个买书、做生日礼物，帮助他们建立青少年乐队、敬拜神、辅导个人学业方向啊等等带导。所以你不是仅仅教课，这些都是非常，你看上去每一件事都是很不起眼的，但是上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把我扭过来，就是你，路加福音说的，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是神给我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做小事，怎么能够知道你能做大事呢？神要先用这些小事来磨练你。所以我呢，就成为这个相当于说，这些孩子的导师，和教练。其实有好多其他的事儿，包括一个小提琴的这个，一个孩子没有得到任何文凭，最后他以小提琴为业，然后现在他一年能教100个孩子，是因为他有品格，他有粘性，这孩子喜欢他，他也有谦卑。 然后呢，他就能够在他教的孩子过的过程当中去和父母中去传福音。然后我还遇上过孩子，比如说他参加成人高考，然后呢，哎，碰上北京马拉松迟到了，哎呀，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现在那个过不去了，这个路封了，你给我祷告吧，要
祷
不然
告。
30分钟过后我就进不了考场了，我就赶紧给他祷告，祷告了以后15分钟，这个路开了，然后不是一会儿路开了，他就再跑到学校去十五分钟，晚了15分钟，但是还能考试，就这种什么好多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但是这些
太
事
棒
情你说没有一件大事，但是其实小上帝，我觉得都是在小事上教导我，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还你要把孩子搞好。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家长的观念，就是家长呢，他们孩子为什么跟他关系搞不好了，是因为家长太把文凭和成绩当成偶像崇拜了，他并没有意识到，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天天跟着教孩子说，你成绩得多少分，你为啥不得80分、90分，你为什么不考这个大学？他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拜偶像，其实他就是拜偶像，所以我必须要常常批评家长，就是跟家长去约吃饭。然后就跟他讲，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就像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压在孩子肩上，因为你家长都没考过清华，你凭什么要求你孩子要考清华？这是不现实的，是吧？所以你孩子会得抑郁症，是因为你自己、你的家长加上老师一起压在孩子肩上，就把孩子压垮了。这不是爱，这是压迫。你要为孩子祷告，要解压，要陪伴和保护。你不是要压迫的，要接纳孩子的个体差异和成长的烦恼。因为它是你耶和华所赐你的产业，是你们家最宝贵的资产，所以你要回家去倾听你孩子的心里话，陪伴你的孩子，建立好的关系，要彼此相爱，慢慢的培养他们。所以每个都要，几乎我们教的每个孩子，我都跟家长吃过饭，也提过要求，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改，要提高他们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能力，提高家长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在你会发现问题是什么？上帝让我会发现问题症结在家长身上，让我去找家长。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有的时候，其实我是职场做律师，我就很忙。有的时候，人家还请我去做讲座，这个我还培训大学生做我有这个模拟法庭演讲，这个训练，做裁判之类的。有一次我出差，我记得。我去重庆那边西南政法大学开个研讨会，然后误机了，回到北京都已经1点了，回家。然后第二天我还没时间预备，所以我的哎1点钟回家睡觉，然后6点钟醒来，就是1点钟肯定也没睡着，睡得挺晚的。但是6点钟我必须醒来，醒来以后我要花3小时的时间把我的 PPT 做完，然后去就不能够也不能太糊弄嘛，所以我就要做完我的工作，花3小时的时间。安排好我的时间，然后去第二天再去教会服侍，一服侍就是一天。可能中午又约了哪个家长去吃饭，要做家长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就是说辛苦，这是我们要担的神要我们背着这个十字架跟随主。但是你造就的是未来的人才，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心甘情愿的乐意的。然后，但是我没有心理负担，就孩子成什么样的才，这不是我决定的，我只要祷告，交给神的手，然后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结果交给主就好了。所以那个，因为有一句经文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并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叫它生长。所以你只要做我当做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是觉得上帝也给我一个知足的心，不会那么贪心，在孩子上想要得什么荣耀，这都是上帝的事，不是我决定结果的事情。
太好了，谢谢您。那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了啊，所以我知道雪薇老师有很多的好的她的分享还没有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想啊，渴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再次听到雪薇老师的分享。那最后的时间要到了，雪薇老师真的很依依不舍啊，所以我们还想听一听，就是您给我们讲一讲您是怎样成立您现在的教会和给大家的鼓励，好吗？我们简短的分享一
好
下。
的，我是2011年回到中国来的。其实，在那工作9年以后，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其实是受神的呼召到中国来服侍。2005年我受洗的， 2009年，其实我受在一个营会上，一个牧师的呼召，他说，但是我还前面还听了一场道，一个牛津华人的牧师在我们教会讲，他说他来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他看见农民工大包小裹挤坐在地上，他就想起耶稣说，这些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牧师对中国人非常有爱心，因为他根本不是大陆的人，但是他都会想到怜悯他们。但是我以前经过北京火车站，我想都是这些人又礼貌又不礼貌又不卫生，所以我快点远离他们吧。我就忽然发现，其实我心里以前我不认罪哈，那上帝就把我改过来。我忽然发现，我其实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并没有真实的爱心。这个是我应当向神悔改的，所以我当时他在下面讲的时候，我就默默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但是我是中国人，我本来应该对我的同胞有爱心才对，所以你如果什么时候希望我回中国，我就愿意顺服你。但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跟任何人分享，我只是默祷的。他说的时候，他在上面讲到的时候，我在默祷的。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结果2009年有一个牧师在我们营会期间。他就呼召说：“你们如果愿意献身给中国人做传道人的啊，去中国做传道人的，他要按手为我们祷告。中国人也可能在国外，也可能在国内。但是我想主的意思是差遣我回来。他就我们有十几个人嘛，当时就上。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神的力量，圣灵的感动非常的强烈，我都觉得我的心脏在上面上下像一个皮球一样的不震动。然后后面好像有很大的力量把我推到前面去的，我还哭得稀里哗啦。像我这样律师的人，我很不容易哭的啊。但是那个是就神的感动哈、啊，还有教会的十几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做了接受差遣的祷告。然后2011年我结束，我就辞职了，我做了在回国内来做律师，同时在北京的这个教会做服事。其实我第二年呢，因为我工作了9年，按照我们那儿的规定，我做国际职员。国际职员的话，我如果我们做满10年，我们就可以拿到绿卡。瑞士绿卡是很难拿的，但是国际组织如果你干10年是能拿到的。但是我就回来了，但是我心里也很平安。我觉得，神是，我们的年限和疆界，你在哪里都是神决定的。所以他如果要使用我，回到中国，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是按照他的心意和他的差派去，爱中国人，向同胞去传道，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学了网上学了一段神学，然后我回来带查经，在第一个教会带查经，从5、6个人带到20多个人。然后有一个忽然偶然的机会，就赵老师，我认识赵老师了，因为在一个论坛上，赵老师第二年他就邀请我。参加他的查经组，因为他这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士。2017年，结果这个查经组，这个人又从5、6个人又后来又多了，多到也20来个人了，30个人。后来这个有一个弟兄在那里面，在这个组里面信主的一个弟兄，有一天查经就说：“哎，我们不要走，不要走，我们结束了。”他说：“那个，我们来研究一下，来研究一下我们要建教会的事儿。”其实我们当时都想的是，那个我们在这里就是带领大家认识主，然后觉知信主，推荐你们上不同的教会去。他说我那些教会我们都不认识啊，我们不能建立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教会？他就一定要让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所以这并不是出于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事先的计划，就是上帝用了这种奇妙的方式。后来我就想起来，我是被神差派回过中国服侍的，我就说我可以来服侍。另一位带领的弟兄说，他也可以来服侍。赵老师一直都在带领，他发起这个小组，他自然是要服侍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就这样那个被推动的建立起来了。下一个星期就是2018年的9月份的一个星期，一个周日，我们先把这家教会就开始第一次聚会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只是顺服了神的差遣跟安排。他说是那个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在日内瓦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God has a plan for you，就是神，给你有一个计划，但是神这个计划是为了上帝的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所以说，这个教会的成立其实也是神的心意，他要建立一个教会，他要使用哪些仆人，让我们一起来 服侍他。这个是后来那么我在相买之家教会服侍，现在我做长老，我们早上有带茶巾，晚上有线上的茶巾，这些疫情这些年一直都在没有断了聚会哈。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事工啊，因为有好多有些弟兄姊妹有官司啊，有些什么事情，我们也有一些服侍，有些慈善的事工，有一些法律的事工，所以还有这个有一些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啊，这都是神自己吸引人来归向他，这个不是我们，是神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的面前来。所以就是上帝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而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人在这个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不义，永远永远适用。就是上帝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上帝让你明天去做那个，下一阶段你就做这个事。那我就是一个，我应当顺服神的带领，去做他安排我们去做的每一样工作，就是好的。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对于父母来说，你的责任，上帝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就是你必须要去监管，你必须要去这个经营的，你必须要认真按照神的教导养育好儿女。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不是你能把他激娃把他生长的，就是我们要尊重神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至于他的结果，他上哪个大学，他是最后做什么行业，那你要放手交给神，让上帝带领他，就找到他自己最合适他自己发展的那个就是好的。不管他是行业都是对，不管什么行业，什么行业都是好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负担，不给自己设那么多目标，那么我甘心服侍，以满足神的心为乐。那只要我做的事是对神有对人有益处的，我就以此为乐。我觉得这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念，我们就能够以喜乐的心去服侍孩子和服侍人。
感谢雪文老师在孩子们的生命中撒下了将军的种子，却能收获得胜的生命。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雅各牧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感谢主，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同学为老师给我们看到在他的生命中间神如何的呼召他，他如何的回应神让他委身在回国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因着雪薇老师他有这属天的看见，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最重要。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在每一次的见证中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不在黑暗里行走，因为你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光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散发，但是主你自己就是那所有一切光明的源头，可以胜过黑暗。主啊，我们都有各样的难处和软弱，更需要主啊，你借着今天冯雪文老师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的有从你那里来的光照引领让我们更多的委身在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上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造就更多的人起来快跑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预告一下，美西时间2025年12月1日晚7点，美东时间2025年12月1日晚10点，北京台北时间2025年12月2日周二早上11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下一期的嘉宾是吴宪章牧师，美国伊利诺大学理论应用力学博士，芝加哥三一神学院道学神学博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宣教研究中心主任，教牧博士科主任，旧约教授，著有《旧约英雄本色》《圣经真密码》《启示录新解》《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狮子坑里的职场战士》《何日君再回》《眼光人生方向盘》等等书籍。 吴牧师博学多闻，风趣幽默，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来分享他的故事，从零到英雄。如果有朋友想参加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呢，请现在就扫描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将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以后点赞、分享并订阅。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所以请您赶快加入我们各个群组，我们的同工会不定时的推送各样的往期视频。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了，也愿我们在主里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